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忠于神的圣约，至死不渝。所以在苦难逼迫中，更应该忍耐和勇敢，绝不妥协，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由李崇恩播音。
但以理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呢？历代的教会认为是但以理本人。他们有这种看法是基于以下几个的原因的。第一，马太福音24章15节记载了主耶稣的话，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耶稣引用了但以理的预言，同时呢指出了这些预言是但以理所说的，所以呢他就是但以理书的作者了。第二个原因就是这卷书多处地方采用了第一身的说法，但以理也声称自己得到了神的启示，甚至受命保存这书，隐藏当中的话语。那这样的表达跟他作为作者的身份呢非常的配合。至于第三个理由，这卷书的记载和尼布贾尼撒的生平是吻合的。比方说第四章，尼布贾尼撒提到神会选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个卑微的人呢就是指尼布贾尼撒他自己了。在他父亲的碑文上也清楚地指出尼布贾尼撒的出身呢是卑微的。到底谁会了解这些事情呢？一定是一个在宫廷里生活又熟悉里面事情的人了。那我们知道但以理呢是在宫廷里生活又熟悉里面的事情的，所以呢他一定是这卷书的作者了。不过呢有一些新派学者，他们呢并不同意历代教会的看法，他们认为但以理书的作者是另有其人的。原因呢就是但以理书有非常详细的历史记载，至少到安提阿古伊皮法尼的时候是这样。新派学者认为这样的资料一定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才可以被记录出来的。但是我们也要明白一点，因为神绝对可以透过超自然的启示告诉作者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作者就能够这样写，并不一定是因为那些事情都已经发生都已经过去。所以呢李崇恩还是比较支持历代教会的看法，认为但以理书的作者就是但以理本人。好，现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但以理书的历史背景吧。但以理书的故事呢是发生在巴比伦的，当时巴比伦的国王是拿布波拉撒，他为了争夺中东的控制权就和埃及人征战了好几年。在主前605年，拿布波拉撒病了，不能够出外征战，所以呢他就把军权交给他的儿子尼布贾尼撒来掌管。这一位年轻的王子非常能干，先后在加基米斯和哈马大战胜了埃及人。所以当他的父亲驾崩之后，尼布贾尼撒就被拥立为王。当时的日期呢是以路月的第一天，也就是西洋历法的9月6日。而在加基米斯之役之后，尼布贾尼撒攻击耶路撒冷，把但以理还有其他人呢掳走了。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就指出，被掳发生在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尼布贾尼撒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也攻下了耶路撒冷，他进城之后掳掠了许多贵重的物品，当中包括圣殿的圣物，他也捉了许多人当成俘虏。而在俘虏当中呢，有一些年轻有为的人，就好像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还有亚撒利亚。很明显的，尼布贾尼撒呢不是要惩罚这些的年轻人，而是要把他们都带到巴比伦去训练他们来担任政府里的要职。后来 在圣经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都在巴比伦的政府里头呢担任重要的职务。当我们翻开但以理书的时候呢，可以看到但以理书呢是分为两部分的，而每一部分呢有六章的经文。第一部分主要是历史性的，记载了但以理和三个朋友他们的六件事迹。至于第二部分呢，主要是预言性的，描写了神给但以理的四大异象。现在我们呢就大略的来看看每一章的内容到底是怎样哈，有一个呢比较基础的印象。但以理书第一章记述犹大王约雅敬的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打犹大国，掳走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到巴比伦接受训练，然后在宫中来任职。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呢，也在被俘虏的青年人当中。而在巴比伦受训期间，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拒绝用王膳，免得自己被玷污。虽然他们只是吃素菜喝白开水，但是他们的身体呢却比其他青年人要强壮，而且呢他们的聪明智慧也是胜人一筹的。来到第二章，记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怪梦，他的顾问谋士等等都不能够呢把梦的内容和意思来告诉他。于是呢尼布甲尼撒下令灭绝国中的智慧人，包括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当时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为了这件事情呢就向神祷告，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就向但以理显明王的梦和有关的讲解。于是但以理就向王指出，王梦见了一座由不同金属所造成的大象，这一座的大象呢四部分代表了四个帝国，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把这个象给打碎了，开始了神永远的国度。那但以理的讲解呢令王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他立刻承认神是启示奥秘的真神，并且提拔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让他们在国中担任要职。这卷书的第三章呢就描述尼布甲尼撒造了一座金像，并且下令全国的人向金像下拜，违者格煞勿论。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呢就宁死不屈，拒绝呢拜这个的金像。那些嫉妒他们的巴比伦官员呢就把握住这个时机来向王告密。当时呢王大发雷霆，下令呢要把他们三个人都抛进火窑里。哎，奇怪，这三个人呢并没有在火窑里呢被烧伤，并且呢一位面貌像神子的陪伴他们在火中走来走去。王感觉到万分的惊讶，立刻呢把他们放出来，并且称颂他们所信奉的神。王就提升他们为巴比伦政府更重要的官员。所以从这三个人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在患难当中只要我们坚持跟从神信靠神呢，神就一定会按照他的信实来保护我们。那希望这一点呢也能够常常的成为我们的提醒吧。我们继续来看看但以理书第四章的重点。在这一章，尼布甲尼撒王颁发谕令，他回忆自己曾经在梦中看见一棵高大而华美的树，但有一位守望的圣者宣告要把呢这棵树砍掉。究竟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王他不晓得，于是呢请了但以理来解梦。但以理指出大树代表了尼布甲尼撒王，由于王呢骄傲刚愎，所以呢他一定会沦为野兽，完全失去了君王的尊严。只要他愿意谦卑地承认神在人间掌权的时候呢， 他又可以再次获得王权。后来呢，但以理的这一番预言真的完全应验了。尼布甲尼撒被神惩罚，疯癫了七年，后来他悔改，神就使他复原，再次的作王。那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都能够以尼布甲尼撒的经历作为我们的见解，好好的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骄傲的人呢？我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甚至比神更厉害呢？那记住，小心呢，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他一定会按照我们的罪恶来惩罚我们的。到了第五章呢，就是讲述伯沙撒王大摆筵席款待群神的事情。当时他可能是喝酒太多了，竟然动用耶路撒冷圣殿的器皿，又嚣张的颂赞巴比伦的神明。忽然有一只神秘的手出现了，指头在粉墙上写字。当时伯沙撒王还有1000名的官员都十分的惊慌，召了国中所有的术士来解这些的字谜，术士们没有办法解释。最后呢，王后就向伯沙撒王推荐了但以理。但以理来到了，直斥王的不是，并且指出墙上的字宣布了巴比伦呢将被马代波斯所毁灭。第六章就记载了但以理的政敌呢是怎样嫉妒他，并且呢要设计谋害他。这些人怂恿大力乌王颁发临时的禁令，不准人在30天内向神明或者向其他人祈求，只准呢向王来祈求。但以理他不理会王令，继续忠于神，所以呢按照犹太人的惯例，每一天向神祈祷3次。哇，这个时候他的仇敌呢以为他自己阴谋得逞然后呢大力乌王呢就命令人把但以理丢在狮子坑里。但神很奇妙的差派了使者封住狮子的口，使但以理在狮子群中却可以安然无恙。最后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呢反而被狮子所咬死了。大力乌王下令国民尊崇但以理的神，但以理在大力乌王执政的期间呢也凡事顺利。来到第七章呢，记录了但以理在伯沙撒元年所见的异象。他看到了4头巨兽从海中上来，这4头巨兽代表了4个帝国，在第4兽的头上长出了10角，后来再有一个小角，小角代表了一个要折磨犹太人的王，犹太人被交在他的手中1载、2载、半载。但以理又看到神在天上像一位蛮有威容的大法官施行审判，毁灭第4兽和那个小角，他把永远的国度赐给像人子的。第八章就叙述但以理在伯沙撒第3年所见到的异象。他看到一只威风十足的公绵羊向西南北方冲去，但是他被长有大角的公山羊所触倒，公山羊的大角却忽然折断了，长出4只角来，在4角之中又长出一个小角来。这个小角亵渎神，迫害圣民。天使把异象的含义向但以理说明，就是公绵羊是指马代波斯，公山羊是希腊帝国，大角是亚历山大，4角是指他的4个将军，小角呢就是安提阿哥4世，他要迫害犹太人2300个晚上和早晨。但以理书第9章描写但以理在大力乌王第1年所见到的异象。当时但以理向神认罪和祷告，求神兑现他借着耶利米先知所宣讲的预言，在70年届满的时候带领犹太人可以重归故土，并且复兴以色列国。天使加百列把70年的真意告诉了但以理。原来呢70年是指70个期，70个期又分为3个阶段。第1个阶段从发出命令到受告的君王出现， 一共有七个期。第二个阶段，从受告的君王到受告者被杀，又有62个期。第三个阶段，到了最后一个期的时候呢，有一个王的民毁灭耶路撒冷和圣殿，这个行伪坏可憎的王一定会遇到神所为他定下的灾难。来到了但以理书最后三章，就是第十到第十二章，这里记述了但以理所见到的最后一个异象。他在古列王第三年禁食祈祷21天，求神赐给他新的启示。而当他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呢，神就打发一位天使向他传递信息，但是这位天使被波斯的保护使者所拦住，延迟了21日。传信息的天使很详尽地把亚历山大死后南北两国的恩怨和冲突告诉了但以理。他谈到了安提阿哥四世的兴起，还有残酷迫害圣民的种种经过，以及这个人的悲惨结局。天使论到安提阿哥四世的预言呢，是用于一切自高自大攻击神和神子民的人的身上的。虽然呢，有一些犹太人因为安提阿哥四世的迫害而放弃了信仰，但是仍然有一群犹太人对神忠贞不义，甚至愿意为他们的信仰殉道。这些人将会复活并且承受永生，至于那些不忠于神的恶人呢，却会永远蒙羞被憎恶。
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